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
刚刚我们已经一起读过了。那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呢，我们呢也能够稍微的一起的来体会，来学习保罗啊，他对自己身份的那个认定，还有他对自己啊蒙神所选召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给我们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呢在这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我们要怎么样从保罗的身上呢一起的来学习，成为一个管家应该有的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怎么样的神对管家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求神一起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的交托给神，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话语里面一起的来学习。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继续不断地在你的话语里面被造就。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有限和软弱，但是您却是愿意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的神。所以我们就恭敬地把以下的时间交托，求你亲自的来恩待我们，教导我们，你对讲的和听的都一样的，用你自己的圣灵来提醒，来督责，更加是来安慰，来鼓励。主，我们感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让你的灵继续的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弟兄姐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看哥林多哥林多前书，也知道呢哥林多教会里面所面对的一些问题，他们在当中呢有一些分门结党的这样子的情况。所以保罗呢要不断的来提醒他们，他们就是这一些神所拣选出来的仆人们呢，他们真正的身份是什么而不是照着那些人对他们的那些的期待而加于他们的加于他们的那一些的那些的高举也好，或者甚至于是评论或者是论断也好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的是保罗他讲到的是他们呢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看待保罗。保罗他说他们自己，他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式的管家在这里他就提到了他保罗还有使徒们被拣选出来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做的是基督的执事。那在这里执事嘛，可能大家会想到是不是跟我们今天教会的执事是相同的呢？那在这里其实主要是讲到的是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基督的仆人，还有呢他是什么？他是为神奥秘式的管家。神奥秘式，神的奥秘式又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之前呢，神所赐给人的跟以色列人立约成为以色列人他们的那一位上帝。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神呢就让世人知道呢他为人所设立的救赎这个恩典呢是不限制于在以色列人的而是所有愿意相信的。所以这奥秘的是当时是不知道不明白的，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就被显明出来了。所以神奥秘的事呢其实就是讲到的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临到万人，要临到世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他的职事，他所承担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福音呢好好的来传递，做那个好的管家他是基督的仆人。那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嘛，我们也说过了，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们对牧者有一定的期待，这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让我们能够来做什么，做榜样能够来用甘心乐意的来照管神所托付的羊群。所以弟兄姐妹呢相对来讲会觉得牧者是他们也是要学习的榜样。但是呢在这个期待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人的期待里面呢，很多时候呢也会有一些的偏差。有一些人会说好，牧者就是仆人嘛耶稣也说过是吧，耶稣也说要做领袖的要做什么，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我们 做神所拣选服侍神的人呢，我们也是服侍人啊，我们也是要有这样子一个仆人领袖的心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相信弟兄姐妹呢也要记得的是呢，牧者啊，神所拣选的全职的服侍的人呢，他们是神的仆人，他们要对神交账啊，他们呢当然因为顺服神，因为听从神的教导，所以他们也愿意服侍人啊。在这一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看到了大家怎么样学习彼此服侍啊，彼此的来作为啊对方的那一个仆人。那我也看到的是啊，保罗他被托付的这个管家的身份，我们说到了我们要做福音的好管家啊，我们要把神的福音能够很好的与别人来分享。那当牧者来讲呢，我们当然还有一个责任是什么？管啊，照管神的羊群啊，就是彼得说到的，我们要照管神的羊群，要照顾他们，要管理他们，也要怎么样？也要牧养他们，也教导他们。所以在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也有很大的责任，就是要照着神的真意呢，教导神的儿女啊。那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呢，从自己蒙召啊，蒙召啊，到成为啊，成为传道人啊，在这一个自己信了主，然后之后蒙召成为传道人服事过程当中，我觉得神给我有很多很多学习爱的功课啊。神的真理很丰富，那我自己出信的时候，我也觉得呢，我就跟神说，神啊，哇，你太伟大了，你的道真理太丰富了，那我怎么我知道的太少了，我怎么可以跟你同行呢？我怎么做呢？那当时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说你就把你知道的行出来就好了嘛。那当时我觉得，我记得我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对神的爱有非常非常深的感动，也有很多的体会。所以我在出信的时候呢，我就常把那个爱的真谛呢，就写在我的记事簿里面，就背着那一段经文。然后我就发现呢，神呢也常常在我的生命里面，透过不同的事情来操练我什么是爱啊，爱的真谛是什么。那第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就是在我要面对放手一段感情的时候，我想我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我，让我懂得怎么样的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的爱。那就是在这些时候呢，我想神就听了我的祷告了，你要怎么样能够操练去爱呢，真实的爱呢？他就需要一个真实的触景，让我们在这当中学习。那我想我们那个最痛苦的两三年的那个阶段呢，就是在学习怎么样的操练。到后来神提醒我的是，爱是怎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要放手。放手是我在那一段阶段学习的爱的功课，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让他自由，因为爱他的缘故，自己不求自己的益处，而是让对方能够得着益处。所以那是我觉得是我比较深刻的一个在爱的功课上面的第一个学习，放手，在自己的情感上面的放手。那第二个，我想第二个更深的，也是让我在教会里面呢，怎么样的操练啊，能够活出神的真理来，而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操练来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我想是第二个阶段，应该就是当我经历过了明白什么叫做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爱是看整体的需要的时候，看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在奥斯陆服事，当时在教会里面，我先到了一年之后，陈锡道牧师才到。所以当陈锡道牧师来了之后，两位传道人 开始教会就需要有牧者，有牧师，要案例牧师。但是呢，因为当时北欧教会还没有对于女牧师的这样子的一个立场，所以在那时候很自然的大家就会提出了暗牧，暗牧的情况。那当时对我来讲，如果说我没有学习过怎么样放下自己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当然是先按我嘛，我先来的。但是我觉得神很恩待我的是，在这之前让我学习了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不为自己的益处而求哈，而是看到神教会的需要。而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很自然的也没有什么大的摩擦之下呢，我们大家都觉得做了很好的一件事，就是能够案例陈锡大牧师作为我们的牧者，而我跟他也一起同工了十几年。我相信这就是我自己觉得神对我在爱的学习上面，让我在不同的处境里面不断地来操练学习怎么样叫做爱，怎么是真实的爱。然后你可能以为自己学的差不多了，神又会放另外一些的事情。那我觉得当我接到了赫尔辛基教会的邀请，然后弟兄姐妹的一些的询问让我过来赫尔辛基的时候呢，其实对我来讲呢，我觉得也是再一次的面对的神让我学习什么是爱，什么是看到别人的需要，什么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放下自己的想要的，或者是自己觉得舒适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些爱的操练里面，我希望自己的操练，自己的学习呢，也成为弟兄姐妹的学习，也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我常常想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怎么样的来帮助弟兄姐妹，我怎么样做好这个管家的职分，我怎么样做基督的好仆人。我想我不是有什么高言大志的人，我也没有也没有什么很高的知识，但是我常常相信的是我顺服神，忠心的与神同行，这就是我可以为神而做的。所以我就觉得当自己透过祷告之后呢，能够了解也接受神的托付的时候，我今天来到这边在这里这三年多来的体会和学习呢，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实际的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来学习爱，学习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单单看自己的需要。那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三年多来神一直的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教会里面来敬拜，有一个这么美好的地方一起的来成长。但是好像平稳的日子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要面对一些的挑战了，就要面对一些的改变了那我想人对于改变嘛，第一个反应都会有抵触的，都会觉得不要不想但是我觉得当在最近这两三个星期里面，当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来思想着神容许我们现在又面对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他要我们学习的是什么功课呢？他要我们怎么样的来思想，怎么样的来面对现在这个处境呢？当两个教会的需要发生了彼此的冲突，有一些的要调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看待呢？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用什么样的原则来做出决定呢？所以我想弟兄姐妹，神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操练什么叫做爱，我们怎么样的在两个教会的需要里面呢，来找出因为爱的缘故做出一个决定来。那我想原来神有他的美意 他让我们在这一个阶段里面一起的来学习，做神的管家所对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忠心，我们怎么样的来忠心的与神同行。大家都清楚知道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啊，耶稣说那有一个主人给他的仆人不同的啊管理啊，有一些五千，有两千，有一千的。那所以呢，恩赐有不同啊，主人向多给的啊就多想多要啊，少给的他都就少取。那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与神同工做他的仆人的时候也一样的，我们呢恩赐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可以忠心，都可以照神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托付呢忠忠心心的与他来同行。那神对我们的期望啊，神不会要求超过他给我们的，他看的是我们的心，看的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是用心的把他所托付给我们的去做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面对的，当哥林多教会有一些是抬举他的人，或许有一些人呢，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后书也很清楚看到他怎么样为自己来稍微的做一些的辩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到在他们当中呢是有人对他有一些的批评和论断的。而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保罗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保罗在这里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关于面对别人面对人对他的一些的评价，或者甚至在这里的论断呢，他很多时候是在描述的是一个法庭上面的一些的法庭用语，就是一个判决啊，是一个定罪的那种的啊一个用法。所以在这里其实呢他说他怎么样，我被你们啊，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啊，然后或者别人哥林多教会以外的人啊，他都觉得这都是小事，他都看为极小的事，他连他自己呢也不论断自己，他连他自己也不去评判他自己。那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常说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呢啊，也要理解到我们无法去做出一个很完整的很工整的一个判断，因为人是有限的。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文章呢，就写到了有一个小朋友呢，他呢就手上握着两个苹果，我没有苹果，我用梨子桃子来代替哦，他就手上握着两个苹果，然后呢就在那边玩。然后妈妈看到他手上握着两个苹果，就跟他说：“啊，试想试试。”他说：“你把一个给我吧，好吗？跟我分享一个吧。”然后那小女孩呢，看了一看她的两个苹果，然后就咬了一口。然后妈妈心想说：“哦，好，那另外一个吧，看她是不是要给她。”然后她拿起来。又咬了一口，哦，妈妈那时候心里想，我的教育太失败了，我的女儿怎么那么小气啊，我的女儿怎么那么自私啊，我的女儿好没有爱心啊。当她在心里已经绘画出很多很多对她女儿的论断的时候，女儿说：“妈妈，这个比较甜，这个给你。”这个比较甜，这个给你。当我们从外表上面看到一个人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不要太早 下判断，我们不要太早去认定他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内心，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其实保罗这里就是在讲的这样子的事情，他说别人怎么样论断我，教会的人怎么样论断我，我都看为极小的事，我连我自己我都不去论断，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未必真的了解自己。他说他不以，虽然他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啊，这里的称义不是我们在理解的那个因信称义的那个称义，只不过说他不能够自己称为啊是对的啊，自己是自义的人，是一个正确的人，所以这里更多是指到他不也不能够说他自己是一个啊正啊就是没有错的，是一个自义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的生活，在牧者啊传道人的服事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人，有不一样的一些的做法，不一样的人有一些不一样的性格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的一件事情是，只有时候到了啊，就保罗说到的，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因为怎么，只有神他才能够鉴察人心，只有神才能够完完全全知道这一个人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外人啊，我们外人其实是没有啊，没有那个权利，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论断、去评判别人。而对自己，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也要彼此提醒的，有些人的性格呢，就偏向会对自己有很多的自责啊，会对自己有，其实是在做什么？自我论断、自我评判。其实这里我觉得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当然是要省察自己，当然是要来到神的面前啊，去呢去求神的灵来光照我们，显明我们可能自己隐而未现的罪啊，我们自己还蒙蔽的，还不知道的。但是同一个时候呢，我们也要记得的是，我们不要对自己呢，怎么讲，太早的下判语。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里面，我们会有起起落落的时候，可能在这个阶段你刚好是处于在好像是在冬天的阶段，什么都是枯干的，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但是呢，冬天会过去的，当你的生命在主里的时候，它会有新的春天的开始的。所以无论是对你自己或者是你看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在主再来之前啊，在主再来之前呢，其实都有可能改变的，都有可能改变。你自己有可能啊，在神的爱里面被神来改变，别人同样的也可以在神里面被神来改变。所以我们不要太快的对一个人判他死刑，不要太快的来怎么看死他，不要太快的觉得这个人没有救了啊。那当然反过来的，我觉得我们也要小心的留意的是，如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是觉得啊，我们自己是挺好的，我们自己表现得不错，好像现在我们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茂盛的、非常非常有果效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留意，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人的软弱，有可能你会跌倒，我会跌倒，有可能在什么样的光景底下，你一不留意的就给恶者留地步了。所以你也不用太自以为啊，骄傲的觉得说我现在很好，这也是一个太早的判断啊。我想在神的里面，我们要懂得怎么样的去让神 来检查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自己对别人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以至于我们不会太早的去下了判语，太早的去给别人给自己定了定论。而我们自己在神的里面呢，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愿意跟大家一起的来同行，我们一起学习怎么样的来忠心与神同行，一起的来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我这昨天也很开心看到大家那这么多人一起的在义脉当中一起的摆上各自发挥不同的恩赐。那我也很感动的，妙老师再一次的给我们的提醒，这个义脉已经十几年了我们能够有这样子实际的行动，当我们走出去与别的教会能够一起站在一起的为神的国度而做事情的时候，别人看见的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国度里有这么多元化，有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人在其中，而我们也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在赫尔辛基，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心意，神给我们怎么的托付，我觉得呢，有时候我们未必能够一下子就好像可以很美丽的很大的一幅图画，但是我实在感受到了，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是用爱心去接触，去爱那些神带到我们身旁的人。最近来到我们当中的一个香港的弟兄，他一个人这样子出来了两个礼拜，我相信他在这里的两个礼拜透过大家，他有很深的体会，他感受到神对他生命的爱。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不用有什么高言大辞，我们只需要的是我们一起忠心的来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的来操练怎么样来把神已经给我们我们懂的真理活出来。神给我们不同方面的操练，那我们自己呢，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一起的来学习。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强处，也有我们可能需要更多改善的，更多成长的地方，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来面对，我们一起的来学习怎么样的来调整怎么样的来面对一些的改变。所以我在这里呢，也要再一次的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教会，为 IEC 教会来祷告。这一次 Alpha Course 呢，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但那天上个星期四呢，我们差不多有70多人，总共有70多人来参加，其中一半呢，一半有30几个就是那个义工，就是弟兄姐妹帮忙的，有差不多30几个人，然后来自于三个不同的教会对，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见证。那所以我们就看神怎么样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赫尔辛基，在芬兰这个地上，能够成为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我们所要成就的事上呢，我们只要认清一个事情，我们不在乎别人暂时怎么样看我们，我们知道在主的日子里他会显明人的心，而我们呢，我们所期望的，我们所希望得着的称赞，也只是来自于他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在这个地方与他同工，也好好的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来成为他自己所使用的一个管道。那我想我也谢谢大家在这3年多来对我的包容，对我的接纳，对我的鼓励和支持。那我自己觉得呢，我也越来越体会到神他把我放在这里是有他自己的美意神他为什么会把我放在这里，我也越来越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跟我一样越来越清楚神要我们怎么样一起同行，我们怎么样一起把神的爱跟更多的人来分享，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爱的教会，让这个教会呢 让别人看见神与我们的同在，好吗？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再一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有自己很多的软弱不足，有很多自己的盲点，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看法，但是谢谢你，因为是你自己爱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你会为我们负责到底。是你把我们摆在我们今天的岗位上，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是软弱的或者是刚强的，我们都不能够自夸，我们也不用自卑，因为主，是你自己恩待我们，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父神，我们只愿意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你自己所喜悦的，能够在这地上为你来光照黑暗的悖谬的时代，能够让那些受伤的人，让那些无助的人，让那些迷茫的人能够找到方向，能够回到你的怀抱里。父神，谢谢你透过我们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向我们身旁所接触到的人表达你的爱，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的爱就这样子的来激励人，就这样子来帮助人，也这样子的来帮助我们自己。谢谢你又再一次赐给我们教会这个机会，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契机，一起的来操练思想什么是爱。主啊，我们祈求你就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这个崇拜的时间调整上面，我们所做的决定是出于爱。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的信实，你的应许永不落空，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羞愧。我们在你的爱中，你一定会照顾我们的所需，我们信得过你。谢谢你就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如果真的是在面对这个时间调整上有难处的，有困难的，有不好受的，或者甚至不能够来到的，主啊，我们祈求您真的是怜悯我们，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做出一个最好的一个安排。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不断在你的爱中来学习，也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来成为你自己那美好的见证。谢谢你随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